好，我们继续那个昨天哈，那今天早上在开始讲之前呢，那早上在将睡未睡又想睡又不能睡的状态，突然要我跟大家讲一讲一节啊，大家看了以后就很害怕的这一节哈，我们请大家打开啊，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九节跟第十节，好，约翰一书，对不起，约翰一书三章第九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所以当弟兄姐妹，当我们一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害怕，有没有觉得很害怕？看到有几个？好，请放下。他这边讲的哈，他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然后怎么说？犯罪的是怎么样？就是魔鬼的儿女哈，是这样子哈。那你会不会觉得，哎，我是基督徒了？啊，我心里面还会犯罪啊！先不要讲说做出来的罪，我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思想上面的犯罪，对不对？有没有人在思想当中有犯罪过？感谢主，没有人敢说不没有的哈。那这边讲说，那糟糕，那我犯罪是不是变魔鬼了？我是不是一下从神的儿女的身份变魔鬼的身份？有没有这样子疑问的？有没有？老实一点嘛，那你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经节？哦，我们难道从旧恩当中又堕落，又变成到魔鬼的国度晃一圈，然后再回来，还是怎么样？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疑惑？其实真的，老实跟大家讲，我们刚刚开始哈、啊。我们开始在看到这一节经节的时候，的确是很害怕，而且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后来呢，那个 NIV 哈，就是那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是一个英文的版本，它翻译的很好，它叫做从神生的就不 continue to sin， 就是不再持续的犯罪，因为他这边都是讲原文，原文是现在时，就是说你从神生的话，你是真正神生的话，你不会继续持续的一直的去犯罪。那么他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能够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就是你是从神生的时候，你是从神生的吗？
是，
你就不会持续的去犯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在第九节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原文的时态放进去的话，就是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的里面，他也不能持续的去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如果你把这个字句哈，把它原文的意思放进去以后，你就明白了。你就得到稍微的一些的什么啊？感谢主，是不是？然后呢，他就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继续行义的，就不属上帝；凡不继续爱弟兄的，也是如此。OK， 明白我意思哈？可以吗？OK， 然后呢，你再翻到约翰一书一章，我们从第七节练到第十节。约翰一书，
我们
都在光明中
行，如同我们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人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这句话啊，其实很多的动词全部是现在时，意思就是说，神啊，知道你我都是肉体啊，尘土做的。虽然我们有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他在这边讲了一件事情非常清楚。他说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什么？
自己
欺骗自己。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整段的经文当中，他一直在给我们看到一个 picture， 看到一个图像，就是我们是在光明中。如果你把你这个人放到一个很光明的当中，因为神是光嘛，在他毫无黑暗，对不对？你就会发觉到你是无悔的。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他一直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越接近神，越觉得很亲近神的时候，你越发现你自己是污秽的。所以神呢，他定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定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敢在神面前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也就是说，你我每一天生活当中，你要时时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对不对？要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所以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 confession 就是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因为我们是活在光明当中。如果弟兄姐妹可以这样讲的话，常常的你在思想神的时候，你在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盼望，如果你是我的学生的话，我会要求啦，哈，但是我盼望呢，你思想神就像一个很大的光照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就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自己的污秽，你就会发觉到自己的黑暗，因为在他毫无黑暗。当你要接近一个光明的时候，你发现到自己的黑暗，赶快怎么样？求神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洗净我，因为我一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因为他赦免了我，因为他洗净了我，所以我才能够去爱弟兄，我还能够继续的去行公义的事情。对，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把这两段的经文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完全的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不会持续的去犯罪，因为我们时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时常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因为上帝是光，常常照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姐妹看到这些不要害怕，因为这是上帝的心，上帝要你常常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也他就是定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我完全了，我不需要主耶稣了。他今天讲得很清楚，若你说你没犯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你当你讲说你完全没罪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不在真理里面。那既然是如此，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我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你愿意愿意吗？
愿意。
你就行在光明堂的，整个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点，神爱你爱到这个地步，他也知道你的软弱，知道我的软弱，他把这么一条所谓的救命金丹，我们说基督徒的救命金句，哈哈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常常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差别在哪里？我们没有比人家好，差别就是你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你愿不愿意在他的光照之下承认你是一个黑暗，承认你是个误会。 所以历世历代圣徒，你看他们的传记，你会发现到他越接近上帝，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越看见自己的污秽，就越谦卑，越谦卑下来，你就发现到他就是行走在神的恩典跟怜悯之下。God is good, right?神真好哦，感谢主。这也是一个解经方面嘛，哈，就希望知道原文的事情。那对，盼望各位在看到这些经文都不要害怕，我一犯罪完蛋了，我变成魔鬼了，魔鬼的儿女，不是的，不是的。但是你也不能持续的去犯罪，哈，因为希伯来书讲得很严厉，哈，你故意持续的去犯罪，你就怎么样？你就真的要看神的怜悯哈。那有人说，那我就继续犯罪嘛，反正神还是有怜悯，我只要继续犯罪一阵子以后，我再回来就好了。我说，那你要小心啊。神要是放弃你了，他就放弃你了；神要是任凭你的话，你就任凭了。至于神要忍耐到你什么样子的地步，我不知道。你有这么胆量去试验神的忍耐，那你要自己负责任。神要是真的放弃你，你就放弃了。神可以把你从生命册上涂抹。我有一次去以色列，去到那个七个教会里面，我忘记是哪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面它有一个石碑啊，那个石碑上面的名字被那个 blot out 就是涂抹掉。它那个就是。那个石刻上面写了很多的人名哈，他是说这个是当时他们犹太人，就是他们当时他们的传统，就是说你那个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当这个家族呢撇弃了，或是说把这个人呢就是赶出家门，不承认他是我这个家族的人，他就把他的名字怎么样，就把它划掉了。那他们就说啊，在启示录里面就是说那个生命册上没有名字，没有名字，他可以把它涂掉，就这样涂掉。本来是刻在石头上，涂掉。神可不可以这样做？神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你要神的恩典呢，还是要神的审判？你要祝福还是咒诅？是在你哦，是在你身上哦。生命记28章讲，你要祝福还是咒诅啊？随便你哦，要把那后果讲得很清楚。生命记28章，你要居上不居下，还是居首不居尾？选择权在神。你说神不是呼召我要居上不居下吗？对，但是在那段经文你看了以后，你发现到原来你有选择权了，原来决定权在你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就是说在这段经节当中，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这个样子哈，那你就要注意一下了哈。但是我们神是蛮有丰富的怜悯哈，还有丰盛的慈爱，他也愿意像浪子回头那样子，他忍耐浪子回头。那个浪子其实就是讲基督徒嘛，这基督徒都还有希望，一定要诚心回到耶稣，不，也诚心回到天父的面前，他都有机会来拯救你，因为他一直在等待你。神他有很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也不敢论断啊，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到时候要不要发怜悯，还是说他算了，我们不知道哎。所以圣经一直叫我们不要论断弟兄姐妹，因为我不晓得他到底，我说他现在做得很差很坏。但是哪一天他真实的悔改，神又赦免他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人就是说你没救了，你去死吧，你下地狱吧， 那种论断性的言语，那个东西我们不能讲的，好不好？因为审判不在你，审判不在我，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哈，没有办法帮上帝决定哈。那我们只能把神的道讲清楚，选择要不要遵行，那是在我们一个人身上，好不好？好，这是神的道。好，我们来看哈，是第二页哈，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有一些，我们今天呢就要比较举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哈。我们今天还有三个例子，我们先来看，我们来看怎么样观察经文哈。那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15章哈，21到28节，这一段的经节呢很精彩哦。马太福音哈，15章。马太福音15章哈，21到28。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练哈，21到28节哈，来。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腓罗基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妇人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
好，那这段经文呢，啊，弟兄姐妹，我觉得是我们讲解了观察哈、归纳法解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那么第一个，你看哈、你要看是什么人，对不对？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当中，有提到哪一些人？
迦南妇人，
还有呢？他的女儿，
还有门徒，
还有呢？
耶稣
，OK。那他的女儿是一个什么人呢？
被
鬼附的哈。那迦南人是谁呢？我们来看，我看这上面有写嘛。他说，迦南人是谁呢？是外邦人，对不对？这个迦南人，他特别在这边讲迦南人，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不能过约旦河，对不对？因为摩西他做了一些事情啊，神就不喜悦他。要么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那约书亚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呢，神给约书亚的命令是什么？要把迦南人全部都赶出去，对不对？赶出去其实就是赶尽杀绝的意思。那但是迦南人还有没有呢？有没有留下来？有留下来。为什么？你看那个四世纪哈，3章第一节哈，可以。这个地方呢，你就是要再找，就是说过去他的历史是什么，对不对？他的迦南人他代表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OK， 好，你看哈，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Okay， 所以呢，这些迦南人被留下来是怎么样？是要试验以色列人，看看这些没有经过、没有看过神行奇迹，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一些人，他要试验他们。还有耶稣亚征战的那些过程当中，神行了多少的神迹，他是留下来怎么样试验那些以色列人，看看他们是随同他们呢，还是跟随神。所以呢，这些的所谓的外邦人是一个试验，是一个 test， 是一个试验。那我们当中有很多就是说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哈，那 你是受到没有信主人他的影响呢，还是你去影响他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来思考的事情，对不对？因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还是呢你让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上的救主？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试验的。那这个迦南人本身就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除灭的。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特别照着这，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经文的记述哈，你会发现到神哦，他愿意把他的救恩给谁呢？他把救恩给原本要怎么样？原本要除灭的族类。就是神的恩典超越了他的公义。为什么讲超越他的公义呢？如果你仔细看啊，早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当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将那块地赐给你，那块地有很多的人，但是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他们作恶还没有作恶到一个地步，神要马上把他们灭绝。四百年之后还摩西出埃及了，然后耶稣要打进去了，那个是他们时候到，但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也没有听神的话，把那些迦南族统统都赶尽杀绝，没有。所以神就说：“好吧，那我就留下来一些人啊，来试验看看你们怎么样啊。”所以当你知道这一些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呢，他呢离开那里，退到哪里去？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你要记得哈，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看，好，我们现在再看下去哈，何地呢？是什么？推罗西顿外邦人之处。如果呢，你呢啊，你看哈，耶稣基督是从哪里离开那里的？
推罗西顿
之前他在哪里？不是耶路撒冷，
十四章三十四节。
OK， 来到哥尼撒勒的地方。OK， 好，所以哥尼撒勒的地方就是在加利利海，对不对？在海的旁边，一个他就跑到那个推罗西顿去，对不对？好，然后呢，你看哈，我们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哈。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那个在马可福音那一段哈，马可福音的那一段七章二十四，看一下马可七章二十四啊。马可七章二十四，我们看三十一，他医好了这个妇人以后呢，他就离开了什么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亚。OK， 所以呢，耶稣他的走法是怎么走呢？他从哥尼撒勒湖就加利利海旁边，跑到推罗西顿那里去，医好了这个迦南妇人，然后又回到哪里？又是回到加利利海东边啊，那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你又发现到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耶稣基督是特意到那边去，耶稣基督他特意到那边去，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地方。这段路程很长哦，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里面呢，他只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医好这个被鬼附的外邦人，本来该除灭的，本来是没有希望的，本来是被神弃绝的，对不对？他只做到了一件事情。所以你当地理上的位置，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神是特别为他去的。哎，神会不会为你特别预备一个仆人或者一个传福音的？
大老远跑来找跟你谈福音，可能哈，会不会？可能吗？接着，我们在前几天，在一个地方，我们带领了五个人学习性，感谢主啊！我在想说，哇，我们千里迢迢，所以就把这些该得救的人啊，就好像我们是临门一脚啊，前面很多人在耕耘耕耘耕耘到这些，我们就是临门一脚把踢进去，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可能这个地理环境当中，前后的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从什么时候啊，主耶稣基督是从加利利到这个地方，然后从这个加利利又回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 when 啊，就是何时何地。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神是特别的为这个女人啊，为这个女人去的。那么何事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何事啊，迦南妇人怎么样，她要为被鬼附的女儿怎么样求医治，对不对？迦南妇人是为她自己吗？不是，是为她的女儿。我们在前面几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妈妈一直带她的儿子一直来找我们，然后做妈妈的真的是很伟大，有个妈妈带了一个太边间的儿子，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儿子已经成年了25岁了，他患了一个强直性，这叫什么？强直性脊柱炎，他不能弯腰的。那么还有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儿子，他有点精神不太正常，他到处参加恩膏聚会啊。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他这个迦南妇人为这个被鬼附的女儿来求医哈，是代求的哈。那整个的经文记载当中，请问这个被鬼附的女儿在不在？
不在。
不在。哎，所以这个医治又是一种我们叫 remote healing 哈，就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空的医治。好，第二，他知道主。对不对？他就一直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好，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外邦人迦南人他怎么会知道主啊，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这一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 Son of David， 对当时犹太人来讲， Son of David，大卫的子孙意思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预言将要来的那个将要来的王啊，大卫的子孙，那一个。所以当这个妇人他喊说大卫的子孙，主啊，主啊，就是他的生命的主宰哈 ，Qia， 主啊，大卫的子孙，他就是说他承认耶稣是谁，
主
是弥赛亚。是外邦人哦，外邦人说他是一个主，是一个弥赛亚哦，你说会不会奇特呢？很奇特吧？他怎么会知道呢？啊？一个外邦人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显然有犹太人跟他讲吧，对不对？那一个外邦人为什么会对主耶稣基督他的医治、他的释放？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会临到他外邦人？这就是这个整段经文要我们思想。原来啊，你往前翻了，马太福音往前翻，你会发现到耶稣呢，其实他有医治，有没有医治外邦人？
有。
有意志玩法，比如说那个被群鬼附的，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然后那个医好了以后就到处去传，对不对？三号这个事情呢，传到推罗西顿去了，不知道传怎么传那么快啊，不晓得。我们可以这样去思想啊，还有一些他有在不同的地方呢，也医好了一些外邦人，也医好了外邦人。所以这个事情呢，这个迦南夫人，因为她被鬼附嘛，所以这一种事情可能怎么样，耳朵真的比较大一点，会比较留意。就像我们一些像这些我们这些妈妈们，我们看到她把她小孩子带到恩膏去，她为什么？她的心就是说，主啊，你借着一种恩膏的机会当中，你很奇迹式的把我的女儿、把我的儿子医好，对不对？她就是这个。我们碰到那个强直性的那个脊椎炎，他全身痛啊。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不痛的？他说任何时候都在痛啊，很辛苦的、啊，没有办法弯腰，他连穿鞋都不行。然后我还碰到一个类风湿的，哇，他说他只有进食的时候才不会痛，哇，这些。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我们很难去感同身受他那种痛苦，但是他们的妈妈们，妈妈们就是不放弃，就是要找有恩膏的地方，像这个时代，找耶稣，就耶稣来了耶，哇，那个妇人知道耶稣来了，就怎么样，出来喊了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好，但是耶稣怎么样？没说话，一句不说。OK， 然后第三，门徒觉得烦了，一直要主耶稣基督赶走他，请打发他走吧，打发他走的话，除了就是说就叫他走开之外，哈。还有就是说，你把他医好了就让他走吧，就不要再那个。不过通常就是说，一直不是叫他医好了，就是说这个妇人太烦了，我们这个外邦人跟我们犹太人怎么样，不往来的，没有干系的啊。我们的救恩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外邦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那么门徒会想说。这个我们的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边，来到这边来又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来这边喊了，真烦哎，会不会这样想？
会。
那耶稣就是一言不答，就要，我觉得耶稣一言不答，就是他就是要看门徒的反应是啥，你不觉得吗？我就是看你门徒，你会怎么想？门徒就怎么样？打发他走了，他好烦哦，他后面一直吵。然后耶稣有三次试验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对不对？我们待会会讲一下哈。那然后呢，这个信心是他的信心是被称许是大的，对不对？那你在这边看到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知道？马太福音在跟你我在讲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讲说，你这为什么是小信的人啊？你猜猜看，那个小信的人是谁？有一个人，我先看一下。是在西门啊，在马太14章，14章他说什么？31节。耶稣怎么样？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叫什么？
小
信的人。”哦，那知道了。哦，原来耶稣绕了这么一大圈啊，跑到推罗西顿去。他表扬外邦人的信心是大的，你这个小信的人，哎，糟糕啊！哦，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就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哎，你看看这边信心是大的。然后你再想想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信心是小的，所以他在让耶稣在让门徒看到什么？什么叫做信心是大的？什么叫信心是什么？是小的。 吧？然后耶稣基督他也试验了三次，三次他迦南妇人的性情，对不对？第一次耶稣怎么样？一言不答，对不对？第二次呢？妇人一直来拜他，耶稣说我不好拿这个饼啊，然后第一次耶稣一言不答，第二次是门徒进来将他打发他走，然后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了啊、哦，然后第三次是妇人来拜他说哦，可是狗也吃，主人睡觉啊，所以他有三次。那这三次都是在试探，都是试探，对不起，试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求一个医治，求一个神迹，神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们一次就好了呢？就是在试验我们的信心呢、欸。这个妇人她为什么经过三次以后还什么抓住耶稣基督不放？哎，思想看看。信心大，在里面有一些的、啊、一些我们可以学习、啊、最后呢女儿得医治了、这个、事情，但是女儿整个事情里面没有在场、啊、没有在场，所以这整件事情你可以稍微观察、啊、这个就是何人何地何时何事，然后我们再看为何圣经要记载这件故事，为何神要让耶稣基督走那么远的路到推罗西顿，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迦南妇人的女儿，然后再回来，为何？你至少知道了啊、哦！这是要告诉彼得啊，你的信心怎么那么小？这个外邦人的信心都比你还要大。那我们来，现在既然讲到这个信心哈，你来想想看，为什么说彼得？为什么神说彼得的信心是假的？你觉得神为什么要在这边讲说彼得你的信心怎么那么小？为什么？有没有？彼得走在海面上哎，哇！圣经上记载只有两个人啊，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彼得哎。彼得他聪明不聪明？他很聪明。当时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的意思就是说，你学生呢、啊？我先讲一下什么叫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说，是学生模仿的对象。拉比吃什么，学生就吃什么；拉比说什么，学生就说什么；拉比做什么，学生就做什么。所以当彼得看见耶稣在海边的时候，说：“拉比，嘿嘿，我也要。”所以就当他的主人啊，他的拉比，他是在走在海面上的那这个使徒彼得说：“那我也要。”那耶稣说：“来啊，那个威嘛，来啊，走上去。”那是拉比的意思。所以古时候的拉比当老师啊、哦。就是你要当老师的学生啊，就是真的就像我们中国的学徒嘛哈、哦，学徒就住在师父家里面，对不对？好像师父的所有的、生活起居都要照顾得好好的，对不对？但是师父说什么，师父做什么，都在学习。所以当时的拉比都是身教他，以身作则，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啊，就是这样子的学生。所以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对不对？当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不对？他本来是谁的门徒，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施洗约翰说：“看呐、啊，看呐、啊，这姑娘除去世人罪孽的。”哦，他就离开了施洗约翰，跑去找耶稣了哈、哦。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干嘛？”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是什么意思呢？”
要跟
从他啦，要做他的门徒啦，所以当夜就怎么样，就住在他家啦。然后第二天兴冲冲去找他哥哥啊，啊，弥赛亚我们找到啦，你也来吧。所以收门徒是这样收的嘞， 住在我们家里面。所以啊，那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走路啊，走在海面上。那走在海面上，哦，我走在海面上，那刚开始一定很快乐哈，就看到波浪很大，然后呢，然后害怕就怎么样，要沉下去，然后主啊救我！你这个小性的人，那为什么他信心小？为什么耶稣说迦南妇人他的信心是大的？因为耶稣试验过他的一切。那彼得他呢，就是风浪稍微大一点，他心里就心虚了，对不对？他有没有坚持呢？
没有，
还没有坚持。所以你很快的呢，你可以观察到一件事情：彼得没有坚持耶稣给他的应许或命令，或者是他的瑞玛叫他过来。如果你坚持到底的话，那你的信心就很大。那么这个迦南妇人坚持什么一件事情？坚持他听到了，他听过了耶稣基督也会把救恩甚至把鬼释放，这个已经临到外邦人了。所以这是大卫的子孙，我也要你的救恩，我也要你的释放。我的女儿被鬼附叫怎么样，好苦啊，主啊只要你愿意，我的女儿也可以得医治。这个女人有没有放弃？
没有，
没有放弃。所以耶稣说她的信心是什么？
大的，
是大的，坚持到底。对了，
坚持到底，
坚持神的应许一定要临到他身上。所以你就知道彼得有没有好像脸上被打了两个耳光。彼得在旁边看，怎么说我小信，他说他信心是大的。其实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八章一开始是对百夫长
说了
他的信心
没见过
大的，没见过的都这么大，因为他相信，一直相信的，一直不没有放弃的相信，信心是大的。所以我们至少在信心的大小上面呢，有一些的看见，对不对？你相信神的应许吗？
相信。
我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那个 Heidi Baker 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Heidi Baker 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Heidi Baker 是一个现在一个宣教士，对，在莫桑比克啊，在非洲哈。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哈。他跟他先生在去奉召去非洲宣教。那有一次神给他做一个梦，梦见他什么？他会使瞎子眼睛开了，他眼睛会开。梦见他开了好多瞎子的眼睛，这是神给他一个异梦，他认为这个是从神来的，他认为这个件事情会实现，所以他兴冲冲看见有第一个瞎子来找他祷告。他就想说，上帝啊，你给我的异梦要实现了。结果他就为他很有信心的按手祷告，结果你猜有没有？
没有。
然后他开始有点沮丧，对不对？第二个来了，主啊！第二个有没有？
没有。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一个有没有？
没有。
49 50 51有没有？
没有。
你知道他的信心在哪里？
坚持
到100个才有。你那个时候还有信心为瞎子去祷告呢，你真的撑死了。而且那个开了瞎子的那个就是也是很特别， 请师母给你们讲一下，他那个名字很有趣，就是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那个应许了，他在异梦当中给他看见，所以他坚持神要他为瞎子祷告，瞎子会看见。可是有一个信心试验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呼召你，有些事情你知道是上帝的呼召，如果事情还没有成就，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还没有成就的话，你说哎呀我听错了，哎呀那个不是异梦啊，那个从魔鬼来了，哎呀那个是什么啦，你会轻易放弃吗？
不轻易放弃，
不轻易放弃，坚持坚持。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哦，哎呀试了好几次都没有用哦，有些人可能甚至会软弱，神不爱我了，神比较爱他，神不喜欢我，或者我最近做错了什么事情，神在惩罚我。你有不同的声音，魔鬼就趁这个机会来攻击你哦，会不会？会。你的信心愿意坚持吗？
愿意。
也有一些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他
愿意，
他本来是没有希望的，本来是跟这个救恩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他愿意。这就是里面带出一个信心的信息哈。好，我们再看哈，如何哈，好，这如何里面有一些的事情，就是说你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你看这个，他说他知道他的背景不配得连续，对不对？他就是外邦人，是，他是应该被灭的民族，但是他却紧紧的什么抓住主，因为他爱女儿，积极的为他的女儿求主。我觉得这爱的原动力是最大的哈，爱，就是爱。我们看到妈妈的爱哈，真的是很伟大。那尽管门徒呢要打发他这外邦人走，尽管耶稣三次好像拒绝他，但其实是什么？来试验他，他还是怎么样？不动摇信念，谦卑的拜主哈，因为相信主能够，而且愿意。OK。你的主是能够吗？
能够。
他愿意吗？
愿意。
但他还没有，就是因为他在什么？
试验。
他在试验我们。Amen。好，那么他走过神给他的十字架，好像他在过程当中呢，第一，神因为他是外邦的罪人，所以不会听他哀求的祷告。那这个很可能啊，我们有些时候就说，哎呀，糟糕啊，我是不是犯罪得罪神了、啊？所以神不听我们祷告。当然，神不听我们祷告有很多种原因的啊。我们昨天讲过饶恕，对不对？
嗯。
饶恕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还有其他的因素，还有神就是故意要试验你啊，故意要看你的信心。那神这样试验，他不是一直叫我们失败，他是要叫我们信心经得起考验，啊，经得起考验。好，那他会不会讲说，哦，神只祝福别人，而他却没有得到？
没有。
他好像说，哦，听到那个底加波利的格拉森的人，那个被鬼附的，被一群鬼附的，得到一只，他还没有，他快放弃了。那第三，甚至在他难堪的小狗的比喻当中啊，因着十字架的破碎羞辱，他仍然要主碎渣般的连续，他只要一点点恩典就够了。所以他谦不谦卑呢？
谦卑。
他很谦卑啊，说哎呀，狗也是吃哈、啊。当然我们昨天来查过嘛，犬类在犹太人的观点当中是什么？是不被尊敬的。是不是很好的动物了、啊、哈？那在这边用这个比喻呢，的确有点难堪哈、啊。但是这个女人有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感谢主。 所以主加许他的信心医好了女儿。其实耶稣是什么？
特意为
特别来找他的。你看他这个前后关系你就知道了，耶稣基督走了这么一长的路，医好了他的女儿呢，又回到了底加波利的境内，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你我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十字架的经历？我们看第25节哈，那边有一个字特别要跟大家提哈。那妇人怎么样？来，
那妇人
拜他，
说：“
主啊，帮助我。”那这个拜这个字哦，原文有一个很特别的词，特别的动词，叫做过去不完成式。什么叫过去不完成式？就是在那一段的时间，过去的那一段的时间，他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也就是说，这个妇人来拜他是一直在拜的，是一直在恳求的，说主啊，帮助我。他可能讲了大概十几次、二十几次，就一直在拜耶稣，一直在拜耶稣，一直在哀求耶稣。所以不是说他只有拜一次哦，他是叫做 past imperfect tense， 就是不完成。意思就是他一直在拜耶稣，一直在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所以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这个妇人为什么哈。为什么神在试验他？他要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他说他信心是大的？你在求的时候，求了这么求不知道多少次了，然后耶稣才回答说：“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了。”妇人说：“啊，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儿啊！”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在我们信心被考验的时候呢？你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神可能给你最后一道关口，就是神给你一个很难堪的，神可能给你一个很丢脸的、羞辱的一个考验。你最后一个通过了，你的医治、你的祈求就领到。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最后讲的这句话是最丢脸的。就是迦南妇人真的信心很大的，而且迦南妇人很有智慧哈，很有智慧啊。那狗也吃碎渣啦，一点点就好了。哇，我们路加福音11章有讲说，神的灵哈。临到我们赶鬼的话，就是神什么？就是神的国降临，对不对？讲到这句就是11章哈，我若靠着，就是20节哈，11章20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的原因。那个原文其实是讲说，我若靠着神的指头啊。神的手指头赶鬼，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啊，我们啊。所以有时候在赶鬼的时候，神啊，你的小指头用借用一下，你小指头动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这跟妇人啊，这跟那个叫一点碎渣，我的女儿病就好了，这意思是很像的，就是说，只能再动一动指头啊，我只要你一点点的恩典就好啦。所以我们可以跟神强求哈，给大家一点点指头动一下就好了。那神会不会成就？也跟我们个人也很有关系，很有关系。好，我们来看看应用哈，来看看应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应用哈，但我这个应用上面可能没有写得很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哈。那么，请问，如果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来求他的不是这迦南妇人的话，是一个犹太人的或是以色列人的后裔的话，那么耶稣说，这个医治释放是给儿女的什么？是给儿女的病，是给儿女的病。所以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得释放，其实就是从什么？从神来的病，就是从神来的食物嘛。神给我们的是给儿女的什么？
饼，
这个饼就是医治释放。你们发现到？从神来的食物，那就是神的话语，对不对？从神来的食物就是要给医治释放的，就是要给我们的。儿女的饼给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换句话说，不好拿儿女的医治，不好拿儿女的释放给其他外邦人呢？他骂外邦人是狗了。OK， 讲白一点就是这样。OK。那换句话说，如果是犹太人的儿女的话呢，哎，这就是给你的啦。Amen。 嗯，又发现到这点，所以神呢，他丰丰富富的预备了他的医治，他的释放。好，我们来看应用。第一个代祷原则，对，他的妈妈迦南妇人是为他的女儿，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一个代祷？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代祷的原则的话，你可以找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个妈妈有爱，是不是？她很在乎她的女儿有没有被释放，对不对？所以她能够忍受长期的痛苦，还有信息的事件，甚至是难堪的事件。所以代祷的原则就是爱、代求、知道神的旨意而不放弃，直到成就。啊，信心呢，就是把神的应许实现在自然生活、自然界里面，自然界当中，那就是说，从 spiritual realm， 就是从一个灵界里面，神答应已经做好的事情呢，把它带下在自然界里面，这个叫做信心，信心的过程，信心的过程，信心的过程。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一直宣告神的话，神的话要实现，神的话要实现，到成就的时候，那就是神的话成就了。神的话为什么能够成就？是因为他的儿女们一直在宣告，一直在 practice， 一直在宣告，一直在宣告。比如说我们赶鬼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这个鬼要离开。我们一直宣告，一直宣告，直到成就为止，鬼离开了啊，我们就是。真正的把医治释放的这个果效呢，落实在这一个被释放的人身上。我们这次去武汉，我看到那个上次去的时候，一个被鬼附的弟兄，我们这次去，哇，好高兴碰到他，被神充满，神的圣灵充满，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主哈。上次看到他的都是很狰狞的面孔，这次看到他都是在圣灵的恩膏之下，在那边哈哈大笑。我们的赶鬼就是一直宣告，一直宣告，所以在赶鬼的过程当中是最好操练信心。你要不要坚持？你要有很好的体力耶，就跟他奋战到底。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我记得六个月前的时候，我们已经赶鬼赶到11点多，我说我们太累了，那你们继续了哈。然后四个人呢继续赶到1点钟了，终于完全出去。完全出去以后，彻底的释放以后呢，过几天呢，他就上台做见证，他特别打个电话给我，感谢。然后这个人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就是操练操练，信心就是坚持哈，坚持到到底。第二，他门徒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 ？OK， 不是因为富人很烦啊，也不是因为神呢、啊，也不单单是因为神的怜悯，乃是因为他信心坚持下去，而且他的信心是带球哎，不是为他自己嘞，是为他的女儿。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有一些很负担哈，你负担对某一个人，你很有负担，你爱他，你的带球，那门徒也学到什么呢？学到什么是大的信心，神的怜悯也临到外邦人。所以 这一堂课呢，他们门徒学到的不是救恩只有临到犹太人呢，医治也临到外邦人呢。对门徒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好，我们看第三个，妇人他学到些什么？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对不对？是他女儿唯一的拯救者，而且愿意主透过他的祈求来医治，所以他不放弃的一直在求。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他的那个拜他，那个是一个 worship， 承认他是主，他一直在拜他，一直在拜他，一直在拜他，一直在拜他，不放弃，不放弃，不放弃。我们在想说，神耶稣基督怎么这么狠哦？我觉得耶稣在教他的门徒什么叫大的信心。所以啊，弟兄姐妹，你有一直在求某些事情吗？不要放弃咯哦，神的应许啊，迟早会临在你身上。那你要注意一些祷告不蒙应允的这些条件，知道了，你如果没有那些的话，就是等待神的时候到了，一定会一定会成就的。好，这是妇人所学到的。第四，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哈？我们对比犹太人的不幸啊，临得到外邦中应允信心的祈求哈，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呢，马太福音前面呢，他在讲哦，有耶路撒冷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来找耶稣了。他说什么呢？你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你可以看十五章第一节，对不对？吃饭洗手不洗手的、他说哎呀，你们就是不相信啊，他基本上根本就不相信，不信耶稣。所以耶稣跑到一个很外邦的地方，他来答应他信心的祈求，你不觉得这是一个讽刺吗？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地方了，他自己的人怎么样？不认他，所以他跑到外邦去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学到啊。那我们现在的教会有没有一个危险呢？因为有人在讲一个笑话嘛，这个笑话说，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教会里面的，教会可能把他赶出去。第一个，耶稣可能穿着不是很好看，对不对？因为耶稣他会医病赶鬼。耶稣一到那个地方，鬼都叫起来了。然后呢，教会为了要守秩序呢，就赶快把这个强迫那个这个引起酣然大波的，赶快请他走。会不会？蛮有可能的哈，蛮有可能的。特别是到那个比较有规矩的哈，比较按规矩行事的教会，哇，那更是不得了了。
从三次教会赶到家庭教会来，
会不会啊？蛮有可能的，蛮有可能。所以那这些人他不信嘛，不信就是不信嘛，他就会挑毛病嘛，对不对？那些人是在挑毛病，哎，你怎么饭前不洗手啊？你怎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啊？耶稣在讲说，我在传生命之道，你跟我讲这一些东西，就分明的不信嘛。你误会人，他就讲了一篇误会人的道理，对不对？他从外面的不能够误会，从里面才会误会人嘛。他意思就是说，你们里面都是误会，你们不知道啊。
其实他是外邦人，其实外邦人就误会了，那我来洁净好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两方面的强烈的对立？你有没有看到？愿意接受耶稣的主耶稣基督就解定他们，就释放他们。你不愿意接近的，他只好走了。对不对？然后你要知道，接下去他给四千个人吃饱的地方，也是在外邦人呢，也是在外邦人的境界之内。所以你说为什么前面有个五千人呢，后面有四千人吃饱了？很简单嘛，前面那个是犹太人，后面那个是外邦人。你看马可福音七章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在地加伯里境内，那个地方呢是可能是前面哈，可能是前面那个被群鬼附的人啊，对不对？也是说你去把神在你身上做的事情要讲出去，对不对？哦，他到处去讲啊，讲了以后就四千人来找他。这些人是什么外邦人呢？外邦人他愿意来听耶稣的福音，他们没有那些律法派的要求，没有那些律法主义的那些包袱，对不对？没有从耶路撒冷来的哈，我们就说好像是说我们这里有北京来的最高学府的律法很高的啊，知道这个所有的律法里面点点滴滴的啊，来指导我们哈，比如说这样子。那他们没有啊，我们叫一个外邦一个地方啊，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啥都不懂哦，还吃猪肉的地方哎。耶稣到那边去了，四千人喂饱。所以你就看到就是原来有个转折点在这个地方，这个圣经的记载前后的次序，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原来犹太人开始挑毛病，挑那些洗手不洗手的问题，耶稣就到外邦人那里去转了一圈，他要给那个愿意来听福音的，所以救恩愿意领到外邦人。你有看到这里面的端倪吗？耶稣真好啊，耶稣没有 discrimination， 没有歧视哈，没有歧视，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件事。好，我们再看哈，主会对人的信心的祈求给予试验，但盼望人能通过哈。耶稣是特别为这个女人去的，耶稣还是给她了三项信心的功课，看看这个妇人会不会放弃。我们可能有些人啊，祷告了老半天都没有话下来，我就放弃了。请问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
有。
那么第二次的时候呢？有别的人门徒来打发他走，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哈。耶稣第二次这样讲的时候，很可能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就是说，哎呀，这个医治不是给你的啦，这个不是，这是给别人的啦，哦，就是恩高聚会当中，这个神没有要医治你啦，然后你信心怎么样，又开始软弱，神可能永远不会医治我了，这是第二项，可不可能啊？可能啊。然后第三次，你求了老半天，然后耶稣给你一个很难看的。耶稣给人指责你说：“哎呀，你还没有不饶恕，你还有不饶恕某些人啊。”然后你那个时候才真正的谦卑下来说：“主啊，我诚心诚意的来饶恕他。”也许那个时候，他的恩典就临到了。所以信心的有考验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好，但是耶稣他盼望你能够通过哈。第三，预表医治救恩将临到全人类，哦，这个很知道了。教导门徒信心，哦，神对救恩的次序，他先是犹太人，再来是什么？撒玛利亚人，然后再到知道地级，对不对？犹太权力知道地级，所以，哦，这是一个次序，所以你可以有一些的应用，哦，可以知道。那次序归次序了，但可不可以同时呢？也可以同时耶，对不对？至少耶稣在这里同时也医治了外邦人，好不好？好，再看一个例子啊，马太福音四章第四节，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会不会？
嗯。
然后
就是魔鬼试探耶稣哈、啊，耶稣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话好，那这句话呢，人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话啊，如果你要细细读的话，这句话原文是 rhema 啊 ，rhema 是 rhema 哈、啊，那么它的那大家知不知道 Rhema 跟 Logos 的不同呢？我们有讲说神的道、啊、跟神的 Rhema 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个道是 Logos 就是一泛指一般神所讲的话，所以这两个话一般都写在圣经上，但是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特别有感动，某些话是给某一个人的，那那句话就从 Logos 变成什么？变成 Rhema。对，什么是神今天给你的 Rhema？ 那神今天给我的 Rhema 就是我早上跟大家分享，就要带领大家读约翰一书三章9-10节，那两节。盼望能够帮助弟兄们，不要害怕，你不是属魔鬼的。你刚犯了一个罪，哦，主啊，我真对不起你，我一定要变成黑黑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啊，不要受到魔鬼的欺骗和啊伤害。那我们呢，我在这边呢做了两个例子哈、啊。第一个，因为我们是在操练嘛，因为记得啊，我们要解经要。解释圣经，其实最好的操练就是分享出来。所以我 design 啊，我这个设计这个是给一个神学班哈、啊。我们神学班是这样的，我就把这一段讲完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开始呢，每个人回去写一个作业哈、啊，你就挑一节到两节的经文，然后呢，按照查经归纳法，或甚至有三点讲到，随便你选择了哈。你要讲一段很精彩的两分钟的分享，所以呢，很多人他就开始去写哈，我写，我选了一节经文啊哈。那我是限定他们在那个新约的前五本书嘛哈，就是四本福音书加使徒行传。那我就你就找一节经文或找两节经文，然后呢你就。写一个题目啊，像我这个题目呢就是全人的生命灵魂体三层来了解神的爱，我在这个例子第一我这个标题写出来，然后三点啊，那同样的一句经文呢，我呢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享，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你有你的多样性啊，你可以啊，分享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第一个呢是全人的生命，第二个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爱而顺服父神的基督，你可以从这个两个角度上来分享同样一段的经文，所以我把它列出来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再说怎么样解经，怎么样解释经文，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你把它消化了融化了 OK， 然后把它分享出来，那往往在你分享出来的当中呢，你会有新的亮光出来啊，就像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那个新的亮光啊，就是啊耶和华 Rafa 神的医治，有些时候神不医治你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就叫你不要去犯罪，那你连犯罪的这个行动都没有，那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对苦难的重新的一种认识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再看这个第一个例子哈。好，全人的生命灵魂体三层来理解神的爱啊，我这边特别讲说其实这一段经文只是讲后面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第一个我在讲说用灵魂体三层来了解神的爱，了解神的爱可以从三方面，第一个从身体方面， 对不对？他说神赐粮食使肉身吃饭喂饱活着，好，这是第一层。我们身体需不需要吃饭？
需要，
需要，对不对？而且身体我们有很多五谷杂粮啊，你不喜欢吃饭还可以吃面，你不喜欢吃面你还可以吃饭，对不对？还可以吃馒头啦，窝窝头啦，什么头啊都可以，对不对？还可以吃包子哈，哇，你们这些上海生煎包真棒啊！小羊生煎，哇！我们在美国那吃不到，真的。想到这个地方，我就说啊，感谢主，神呢可以给我们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吃了以后，身体能够怎么样？有身体有足够的啊，足够的一些营养养分，能够支持我们人啊来活动啊行动啊，这是神爱我们的第一层，就是我们的体，我们身体 our body。第二，从灵方面来看，他说神赐属灵的粮食。喂饱你的灵的，这个粮食是什么呢？是一切神的话啊，就是威玛的意思啊。那这威玛也包括拉格啊，就是基督生命的粮啊。那个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就是什么？
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那其实神很妙啊，他用吃这个东西。把它吃进去这个东西来预表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住在你里面，他用吃神的话，神的话就在你里面，对不对？然后他撒种就住在你里面啊。领圣餐的时候，耶稣领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饼吃下去在哪里呢？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喝下去在哪里呢？在你们里面。这预表了什么？耶稣基督在谁里面？在你们里面啊，在我里面啊。所以神就一直用这种我们可以很简单明白的这个道理，就是讲说神要住在哪里啊，就这么简单。 OK， 好，这是从灵方面。那体魂方面呢？那在神的保守之下，赐思想中抵挡撒旦诱惑的武器是什么？一切神的话是 Rhema， 是基督，就是所读的圣经。就是你要记得，在魂的层面当中，当魔鬼来试探你，对不对？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什么？
变成食物。
变成食物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靠什么？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是不是单是哦？那意思就是说，你还是需要吃吧，你还是需要真的嘴巴咀嚼吃的把它吃进去哈。但是在魂的层面里面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话语来抵挡谁呢？抵挡魔
鬼，
抵挡魔鬼。所以这灵魂体三方面了解全人的生命。给我们这三方面的喂养，我们在思想层次方面抵挡神，我们在灵里面从神的话语的喂养，从身体当中真正的东西吃，好不好？这是三方面。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很简单，两分钟就可以把这三点都讲完嘛，对不对？人活着不是单靠神的食物。我从分三点来讲，一个是灵的层面，一个是魂的层面，一个是体的层面。讲完了，你的重点都标出来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第 A 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那我的标题是爱而顺服神的基督，爱而顺服父神的基督。那我也分三点来讲啊。第一，基督耶稣以顺从父神的旨意放在首位，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这样一直讲说，我看见父神做什么，我才什么，我才做，对不对？所以他耶稣基督是很顺从的。那么他知道神的心意，要补足以色列人40年旷野的失败，所以呢，他是怎么样？40天
禁食，
胜过了没有？
胜过了
因为以色列人他40年失败， 他四十天补足了。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幕后的征战得胜者，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得胜者，他以一个顺服呢来帮我们得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有能力行神迹，使肉身翅膀，但是他怎么样？他不愿意听从撒旦的试探。那是因为神要主胜过他，所以他第二点的胜过，第二点的胜过，或者是想说，或者我这个标题可以讲爱和顺服父神的基督，他帮助我们得胜，他帮助我们得胜，或者讲，或者干脆讲是基督的得胜啊。那第二点就是说，基督耶稣他有能力行神迹，但是他不愿意，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魔鬼说，哎，你可以把石头变饼嘛？那耶稣基督就变把石头变饼，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听魔鬼的话。在这个地方，他一直在主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一些，他只顺服父神。尽管他肚子很饿，尽管他变石头为饼没有问题，但是既然魔鬼这样说了，我就偏不做，因为我不听魔鬼的话。我要胜过魔鬼，因为神他要主耶稣基督胜过魔鬼，他就是不听魔鬼的话。那你可不可以不听魔鬼的话呢？
可以，
因为我们的主胜过了。我们现在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啊，耶稣是我们的头，所以主胜过了，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胜过了。对，明白这个道理吗？变不变石头变饼啊，这个 technically 这个技巧上不是问题，但是就是说你听从了撒旦的声音，那就不对了。OK， 你要记得这一件事情，你要回想到伊甸园里面，
夏娃听了
谁的话？
蛇的话，
他没有听从神的话，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你听了谁的话？你听从谁的话？你要听神的话，还是听人的话？还是听魔鬼的话？你要听神的话。那耶稣基督有没有胜过？
有
胜过。所以这是在抵挡魔鬼方面。第三，神的话赐下马拿，是人灵里面的食物，也当听从基督耶稣，顺从圣灵的引导，到旷野受试探，为我们得胜，使之成为我们的得胜。因为我这个字牵连到前面去，耶稣基督原本不需要被试探，但是圣灵引导他，他就顺服去了，他就顺服去受到旷野试探，在他肚子最饿的时候，魔鬼就进来了。 okay.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属灵的食物，他愿意到旷野去受试探，就是表示他愿意顺从，愿意顺服。所以呢，我是从三方面啊，就是爱和顺服父神的基督，以基督的角度，以基督的角度，他要代替我们胜过四十年的试探；第二，他要代替我们受过魔鬼的试探；第三，他要告诉我们，我们灵里面的食物是神的话语的食物，顺从圣灵的引导，能够抵挡魔鬼的试探。一个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一个是不听魔鬼的话，一个是顺从听从圣灵的引导，就是这个意思。好，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给我们一节经文，大家一起
做。我给你们一节经文，大家一起做一下。
可以啊。
好啊，可以啊。找一些比较简单的好了，因为太难的话就可能比较难，大家就是说哇，
好，看哈，好，我叫请大家用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8-29。很简单，凡来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十一章28-29节，好吧。还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哈，那个29-30，约翰福音三章29-30。就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你必衰微。约翰福音的，然后
三章的第二十九到三十，
三章29-30，约翰福音，好。然后还有一个约翰福音13章哈，34-35节，这个题目最简单。约翰福音13章34-35。所以这一章是最简单的。三章34-35，这是最简单的。这比较简单了。好。
我想
你们先试试看吧。如果可以写的话，其实很快，三点马上就写出来了。可以分享，写完以后就可以交给我，稍微思想一下。现在呢，我们时间是11:30哈。那各位有没有什么分享啊、回应啊，或者是你在读经方面哈，有哪一节经文你觉得要有问题的哈，觉得解不懂的，或者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提问题，在圣经当中有一些很难解的。You have some questions？
问就是，我先想到了为什么摩西
的
两次传奇后来就没有让他
成为使徒。这个他的问题就是说摩西为什么击打两次磐石哈，神就没有让他进那个迦南地过约旦河。那个是因为神本来要吩咐磐石，用说的。其实这个吩咐本身呢，不是击打磐石，因为击打磐石的意思，第一次的击打是表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难，击打了磐石以后，活水流出来。第二次他只要吩咐就好了，
吩咐就是说从活水当中，也就是说预表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了。我们许多时候用吩咐
就可以了，
但是他没有吩咐，他很发怒的祈祷，所以神很不高兴。所以神很不高兴，因为你这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跟神很接近的，就像摩西那样子的人，他要是没有遵从神的指示的话，神马上他的愤怒就在他身上。所以神没有让他进去。不过一来呢，他已经有了一个约书亚做他的接班人，所以他把他的灵 transfer 啊，转移到那个约书亚，让约书亚带领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去。所以啊，我想接班人的时候到了，那摩西他也只能在尼泊山看一看，然后就。神就让他死在那上面。死了以后呢，在犹大书里面还有一段很好玩的记录，就是犹大书里面有记载嘛，这个天使，这个 Michael 哈，米迦勒跟那个魔鬼撒旦在争夺摩西尸体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争辩，那个争辩呢也是一个啊，从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从我们叫做伪经次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的故事，叫摩西升天记，那里面也讲了一些的故事啊，那就是说啊，天使长米迦勒跟那个摩西在争辩的时候啊，那他虽然权柄很大，可是他并没有去责怪，不是责怪，没有用那个毁谤的话去毁谤魔鬼。魔鬼为什么要摩西的尸体呢？因为摩西曾经杀过人嘛。所以魔鬼他说：“哎，这个杀过人，这属于我的。”所以，但是在争吵、争辩的过程当中呢，那个米迦勒并没有用其他的话，只是说主责备你吧。但是其实这边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主责备也是我们可以用的，主责备。我们看哪一段经文哈？你前后要看清楚，因为前后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你看是两个单纯的事件，单纯呢好像前后的次序关系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其实蛮有意思的。神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也给我们有一些的亮光，也给我们一些的看见。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问的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哈，我看一下哈，从那个十二节开始，十二十三节哈，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对不对？然后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是问这个问题吗？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我知道就是说后面还有很多的先知，
是，
前面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也说了这句话，然后我想他真正的含义，就是真正他想说表达的
是 OK。其实这句话其实很简单， 因为众先知，他讲的众先知是指旧约的先知，他们说预言，一直到约翰为止，因为约翰他是最后一个先知，对不对？旧约里的最后一个先知，旧约里面他说里面他们说预言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说指的弥赛亚的预言，到约翰为止了。那约翰他已经指出来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就是说弥赛亚是谁，约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要预言弥赛亚的，到约翰为止，后面就不必再说了，因为已经来了。他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先知了。他特别讲众先知和律法的意思，就是说在律法当中所指的，或者说在先知里面所讲论的那个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来了啊。所以啊，那另外他说施洗约翰，天国的最小的比他还要大，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还是旧约的人物，新约的人呢跟旧约的人差别在哪里？新约人接受主以后，圣灵在他身上。施洗约翰，抱歉没有。那这个大小的问题呢？啊，可能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大小的问题啊。那所以就是律法跟先知哈。我们很多人他有这个问题，那以后我的先知在哪里？我怎么会有先知？你看使徒行传有这么多的先知，那显然他这个先知非彼先知也。那他的先知其实就是在讲弥赛亚的预言嘛，弥赛亚的预言。
那
是
还有一个，就是
马太
福音13:51-52。
13:51-52。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前面就是讲比喻嘛，很多比喻嘛，讲吧。那后来是，凡文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庭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
是
什么意思
？OK。好，我们看马太福音13:52哈，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文士，对不对？本来是受这个很严谨的教导，你对圣经很熟，但是你现在做了天国的门徒，那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家主从他府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很有知识，旧约律法上面的知识，但是你现在新做了一个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你的宝藏里面呢有新的有旧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一个对圣经律法很熟悉的人，他受教了，
接受耶稣了，
做天国的门徒了，他就好像一个
就是新的宝贝，旧的都有。
对，新的宝贝，
也有耶稣的救恩了，也有之前的知识。
对，其实这种人最棒了，就像保罗一样，使徒保罗，是不是？啊，旧约也很懂啊，新约的信息啊，新约的东西他也知道，就基本上是这方面的意思。所以他也
耶稣不是还有一个比喻说，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然后那个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那个新布新酒是不是都是指的主耶稣自己讲的？
新酒跟新布就是说你主要的要看主要就是说你要把我们看一下嘛，在马太9:9啊，第9:17哈，16哈，16:17哈，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了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都是这样，皮带就裂开了，那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两样都保全。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旧衣服，我们的旧皮带，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更新变换，那意思就是说你当领受一个新的道理，或者一个新的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你旧有的思想要全部改变，也就是要新酒装新皮带，你要有新的 怎么讲，你不是旧有的思想去承受新的关系，因为这个新的东西是很反传统的，
就是模式的东西，旧有的模式不能接受新的，
旧有的思想模式或是你的受教育的文化程度这些东西比如说他们是守旧律法派的，安息日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现在一个突然来一个就是全部是这么的自由，这么神的恩典，这么讲恩典的，那他的那个观念不能够一时改变过来，那就容易变成什么新酒怪广装在旧皮袋里面。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弟兄姐妹，你是新约的信徒吗？你要有一个新皮袋的观念。OK， 这个新皮袋的观念其实一直在教会当中还是可以时常的提醒。比如说有些人反对灵恩的，他事实上是不是一个旧皮带呢？他是一个旧皮带，对不起，我们要这样讲，他没有办法接受灵恩，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灵恩，他需要一些新皮带。
前面进步也是指新的事情，
新的也是新的事情，他只是用一个很大家能够知道嘛，就是你旧衣服补一个新布，那不就就不太配合，不能够相称。
他那个当时的布，他会缩水的，旧的布已经在
缩
水了。你贴块新的，他这个新布还你再洗的话，还会再就它就会破的。
不合适，
就不合它，你再穿上装装的，它会破的，所以它会对。然后新酒它会，它天气很热嘛，它会再胀的。如果你用旧皮带，它旧皮带状，它会破掉。
破掉。
所以酒和皮带都没了，所以
需要。所以要有新的那种承受，要观念要改变，
就是不知道它预表什么。
它预表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有些人没有办法。
就是新观念跟旧的东西。
新观念跟旧观念，他持守了旧观念的时候，那对不起，没办法完全接受，就会反对了。就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接受灵恩，他就是没有办法，他要有个新的皮带，或者干脆有一个新的衣服。那有些人就有些神学院啊，这个培训班啊，他教导的就是如果是反对灵恩的，那学生大部分都是反对灵恩的，就是这样。然后你要他重新接受一个灵恩的思想，你们的现象也好啦，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要超脱这一部分，的确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最喜欢被问问题。OK， 还有问题吗？我们以前做那个两分钟操练的时候，那时候跟神学生讲，然后每个人回去就写，写完了以后呢，我就改完了以后我就说，那你们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哇，很精彩，每个人都上台两分钟，讲完以后就要被台下的人批评的体无完肤，要经得起考验，因为他们神学生嘛，所以他们就要，他们一定要分享神的话语嘛，对不对？没有人说来到神学院学习的不，将来不要分享神话语，那不可能嘛。所以每个人都上台啊，然后每个人都很紧张。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要会，对不对？现在安娜在修神学院嘛，所以安娜会分享的次数比较多一点。好，就我们刚刚姐妹问的问题啊，她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
暴力强行
进入。那为什么是施洗约翰才开始有？
耶稣没有来到，
耶稣还
只要走神的律法，都可以。
yeah.
后面因为耶稣来，大家要相信接受他才可以。
你要想，施洗约翰开始传，
悔改，
传悔改，传悔改。
嗯。
所以进入天国第一个
要悔改
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说天国门已经打开了，大家努力进来呀、啊！为什么？因为你看施洗约翰他的记载，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他们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去啊，都去
受他的
悔改的洗。天国门打开了，那人要进来啊！天国门是努力进来，努力抢破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啊、天国最小的比他还要大，比施洗约翰还要大。也就是说，在天国传讲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开始。这个新的时代开始里面，每一个新约的信徒都有圣灵在他里面。你说这个大小的，不如说是 quantitative， 就是说是质量上面的呢，还是品质上面？是量还是质上面呢？你可以去思想这方面，我觉得是质量方面，因为我们有圣灵，他没有。好，
老师那时候受约翰洗，后来都有那个，都有相信那个耶稣基
督。哦，你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啊、问题是说，是不是所有在施洗约翰受洗的以后呢，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哈？那你
是说他们要受了这种悔改的洗，
对，
有没有得救？
哦，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蛮有意思。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哈。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他讲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也就是说，他的门徒很多有施洗嘛，因为施洗约翰有没有施洗？有很多人施洗，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有没有施洗？
耶稣基督
也有施洗，在约翰的第三章，我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二十二节，你看一下哈。三章第二十二节。他说什么？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OK， 然后呢？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勒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然后跳到第四章 ，OK，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然后说什么？其实不是耶稣之亲自施洗，乃是他的什么
门徒
施
洗。
门徒施洗。所以啊，我们也知道耶稣有施洗，但是就是说啊，是耶稣的门徒在帮他施洗。所以施洗的这一些人呢，耶稣的门徒多有退去的哈，所以你就知道。啊，不是施洗人都得救，因为他离开了，不再与耶稣同行了。所以啊，有没有施洗这些人有没有得救的问题？你受了啊悔改，天国进了悔改。那如果你听从了施洗约翰，你就会去听从施洗约翰的指示，你会到主耶稣的面前。那受了悔改的洗礼以后，得不得救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是不会得救的，你还是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因为救恩只有靠耶稣嘛，唯一的拯救。那你说施洗约翰他的功用是什么？施洗约翰的功用就是说叫人要悔改，叫人要开始悔改，因为天国近。然后施洗约翰他是在主面前预备道路。为什么预备？是预备人心啊，预备人心，你要悔改，然后后面那个比我大，你要到他那里去啊。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说 prepare， 就是说预备道路，
他只是 为大家来铺路，他是一个先锋，他不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所以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我所以他的门徒都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了，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够得救的，他们还是要找主耶稣。他们相信施洗约翰的见证吗？他就要去耶稣那边。
是像是悔改是其中的一个，
悔改是第一项，求主的赦免，重新接纳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悔改并没有，
悔改并没有被赦免，
不是悔改了并没有让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作王，因为主还没有出来，还没有被浮现，所以那个只是一个悔改的心，只是一个铺路，是一个前锋，但不是真正救恩的主角。
那主后主那个去受约翰的洗啊，然后他还说你相信这样出班的，
对，
像他这个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哦，他的含义那个就是关于耶稣为什么要去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呢开始出来。那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在30岁的时候，他到施洗约翰那边受他的洗礼，也就是代表他的时代开始。那他受洗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圣灵才降临在他的身上。如果你去看马太啊、马可啊、路加啊，他们都有记载，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圣灵才降临在他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基督才有能力去行神迹，才有能力去使人复活，使瞎眼的看见，使瘸腿的行走，使哑巴说话，对不对？这些人力的浇灌是在耶稣基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而且施洗约翰也因为耶稣到他那里去，所以他指证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那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时代的开始，
所以跟世人受洗
跟世人受洗不一样。耶稣基督并没有罪，但是他呢谦卑的像人一样，他也要悔改。我不知道他悔改什么，他不需要悔改。所以耶稣基督他这种礼班敬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我是从人的角度来来啊，
是被人受洗，
像罪的
是既被人受洗
啊，不见得会有这个意义了。他是就是说敬诸般的意，就只要我是人，以人的角度来，我愿意啊，愿意就是说在你的之下，在这个施洗约翰之下，因为大家都去了，承认他是先知。那也只有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那神就说了，这是我的爱子啦，我是喜悦的啦。啊，约翰听见，约翰看见，所以约翰知道，所以约翰指证说这个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也就是啊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说表示约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后来被抓，然后被斩头，被杀。
所以约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看到那个他帮耶稣施洗，然后看到天开的时候，他就开始为主做这一件事。这个位就是
将来要完
成，在盼望要完成。
对，这就是他的见证。他说，他在约翰一书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啊，就是神的羔羊嘛。在32节上面讲说哈，他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注意哈，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这是他的见证、
哦、
我看见了，就他。那当时他的见证是非常有效果的，他的见证是众人所敬仰的，因为大家承认他的见证，
大家都
是
他，
大家相信他的话。所以约翰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那个时候西律也信他，但是
这样
就是你看，
呀，所以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圣灵施洗者是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圣灵。
你说
是？
是
马可福音。
啊，
马可福音。
三章。
马可福音三章。
十三章。
马可福音十三章。
啊，十三章。
第几节？
十四节。
十三章十四节。
十三章十四节是一个大灾难。
哦，大灾难。
啊，对，你们看见那行水在可敬的政权当下的地方。
嗯哼。
这听的人需要立意。
嗯。
就是。
怎么样？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前面还有哪一个听懂的，就是说有两个人在场上，留下一个啊，带一个提起一个撇下一个，
嗯，
是跟这差不多的，这个是这个是怎么解释，从哪一个角度去解释
？OK， 好。这个呢，有
前面哪一句你听我知道，就是这
些。马太的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马可福音十三章啊，大家可以稍微的对着看哈。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因为通常解释末世的预言里面哦，有一种是所谓的历史的角度。那有些人他的解经中说，这个事情不是。未来的是已经发生了，那已经发生了，他们会讲说为什么会已经发生了，就是说他是在讲那个犹太地啊、在主后啊七十年，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啊、大概是主后三十三年被钉十字架，那么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呢，罗马军呢就把所有的耶路撒冷全部灭掉了，那他们有人就说哦，这个就是指那个犹太地的时候，他说行毁坏可证的，也就是行毁坏可证的，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啊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啊站在不单上的地方，就是在圣殿当中，就是外邦人他把他圣殿占据的时候，那一个时候，那你要小心啊，那是在犹太的怎么样，要逃到山上去，要赶快逃啊，也就是说不要啊不要再回家拿东西了，赶快赶紧逃命啊。所以那个是啊一种解法啊，就是啊说已经在主后七十年已经应验，这是第一种解法。第二种解法呢，他们认为就是说啊是一种啊重复性的预言，主后七十年，然后以后在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会同样的，就是说啊。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他们会好像在圣殿里面啊，他会做一些不是单单祭祀耶和华的敬拜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要小心了，赶快逃，因为主快来了。所以有这两种的看法，看你要举，你要想哪一方面。看你觉得你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是在未来式，我个人比较倾向是未来的。还有没有问题？好，请问。
那个刘牧师是这样，我听那个就是郭美丹牧师，他不是郭美丹牧师，是那个就是台湾的《青春心有》那个节目嘛，他就说他上面说到就是那个牧师。他会到地狱里去，会看见他以前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在地狱里。那我就在想说，圣经上不是说我们一信主，因信就成义了吗？只要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成义了，就得救，就必得救嘛。
但是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OK， 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我们必须要来看你刚刚所讲的哈，你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哈。我们看罗马书十章哈。好，那个第九章第十章九节跟十节，你要两节一起看啊，连起来读哈。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哈。那个因为人心里相信，那个相信呢？和那个口里承认呢，都是现在式，也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要信一次，我承认一次就好了，我是随时有人问我，你相信耶稣基督吗？相信。你承认他是你的主吗？哦，我承认。哎，那么这是第一点要跟你分享的 ，OK？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他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他会被得救。因为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神学思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呢，当有人说他可以到地狱里面看到某某人某某人这些事情呢，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reference 就是参考，但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影响你解经的这个思考。OK。那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参考哈，那这一点我要先讲明白哈。那毕竟这种事情呢，我们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哈，请问哈，卖耶稣的犹大，他是本身是得救的？他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他有没有行神迹赶鬼医病？有没有？有啊，对不对？他跟耶稣基督生活这么久 ，OK， 他本来是不是列在十二使徒当中的？
是的。
是的。后来他怎么样？他背叛，出卖了以后，然后圣经说他是什么？他是灭亡之子，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例子当中，你本来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犹大本来有很高很好的一个位分，他本来是得救的，但是他从恩典当中堕落了。所以这个在基督教界里面就一直在争吵一件事情啊，到底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那这个在神学界上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你就看什么亚米连派啦，什么加尔文派啦，现在大部分的神学思想受加尔文派的影响很深，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 ，OK。但是呢，亚米连派说，不是啊，有些人会失去救恩的。那加尔文派就是说，你们说救恩会失去的这样子的可能性，会使人心里面有疑惑，心里面不踏实，救恩。是神所立定的，神是这么保守你们的我们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讲这些事情。但是那个阿米人判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你的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就乱来，我认为你有救恩，你可能是假的救恩，你自以为有的救恩，反正我相信了以后我一定会得救。你相信德国希特勒得救吗？相不相信？
不相
信。他曾经是诗班的唱诗班的诗班员呢，他在教会里面有服事，他也受洗了耶。你相信他是得救的吗？啊？不知道是最好的答案。但是
根据你刘牧师刚才说的精神，就是他肯定不得救的，因为你要信主，你要永远信主嘛。
是啊，
对啊，你像犹大，他三年跟随耶稣，他是也行过神迹嘛，
对，
对吧？但是后来他出卖主了嘛，他不信主了嘛，
对，
他肯定是灭亡的，
对，
对吧？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
就是预先已经定好了的嘛。那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那他怎么才能上司下呢？
对，这个是一个神学上一个很大的争论哈，就是说好像犹大是啊，好像是犹大牺牲了自己，全为了自己，所以有一个叫做犹大福音嘛，
倒过来了，
变成犹大比耶稣还伟大，你看成全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全人类都应该。
所以给你一个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不卖主，但是你选择了卖主，
对呀，
到成就不是来
犹大
出卖汤是唯一的方便
的方法，你会有别的方法。
所以
他不出卖他们也想把他除掉，这个心意是什
么？就算犹大没有卖他 ，OK。那耶稣还会不会被钉十字架？
会，
一定会嘛？
对，
一定会的。
对。
那就是说啊，但是圣经上讲说，耶稣犹大是有灭亡之日。
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语录，
对。所以啊，你不要想说啊，犹大好伟大啊，犹大一点都不伟大。犹大是为了30块钱。
对。
那没办法的事情，也许啊，
他本身就是贼嘛，
他本身就是贼，
贼，他是个偷钱
的，
但是主耶稣还让他一直管钱，
最深的恩典呀。
所以其实主，你看，其实主很爱他的，
对，主非常爱他，
死不悔改，
死不悔改，没办法。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哈，主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还有给他机会。我昨天跟你们讲那个主耶稣基督那个晚餐的座位图哦，你们猜主耶稣基督第一个为门徒洗脚的是谁？
犹大。
不是犹大。你真的看了你都眼睛要凸出来了，怎么会呢？很难想象啊！
神的爱不是人的爱，
神的爱，
他那个不是个爱。
然后他还问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哈，然后门徒要一个一个追，他说是我吗？是我吗？然后就是说你说的是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机会悔改啊？
有
啊，
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定义要卖主了？
他已经定义要卖主。
那他还说是我吗？
他还问是我吗？你看马太啊。
就是他卖主不是一个偶然，是
他已经定义了，对对，
他预谋了这个。
预谋，没错。
这样子啊，还有偶然。
看了。
定义要卖。
马太26章 ，OK。26章24到25节。26章24、25。好，我们一起来读。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但是请你记得哈，当犹大出去的时候呢，他的很多的门徒朋友们哈，他以为是耶稣叫他去做什么好事，对不对？周济穷人，对不对？所以在这句话一定讲得很低声哦。那所以我在猜了，因为犹大大概是在耶稣基督的后面，因为他们是躺着嘛哈，所以犹大才能够踢他嘛，用脚踢他嘛。那犹大过来那个应该是马太，因为他声音那么小，那马太大概听到，所以马太把他记录下来，所以我猜了。所以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讲了，所以意思就是说犹大有没有失去救恩？有失去救恩。但是尽管在这个时候，如果犹大那个时候说主啊就是我，我愿意悔改，你说耶稣会不会救他？
会。
当耶稣起来为他门徒洗脚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洗犹大哎，感觉他会不会感动啊？不知道。
没有。
所以， 那个真的是令人
感而不动，
感而不动。所以啊，所以他就失去了救恩。其实失去救恩有好多哦，像什么迪马贪爱世界，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坚持，但是他就堕落下来了。好，还有很多人哈。很多很多，那圣经上总共有大概有二十一个例，包括神的儿子天使。天使本来是称之为神的众子，对不对？像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众天使，那神的众子啊，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名字也包括了天使。但是天使犯了罪以后呢，神把他锁在哪里？锁在无底坑里面等候审判，对不对？所以那个犯了罪的天使，神没有对他说，你看犹大书啊，犹大书本来就是要来讲的，犹大书哈、啊、的第啊不守本位第六节哈、啊、其实犹大书第五节就回答很多人的问题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五节六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就读到这边。所以这边讲说，从前主啊怎么救他们的百姓出埃及，那些人怎么样，其实就是救恩的代表嘛，对不对？但是后来主怎么样，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持续的相信到底，所以就把他灭绝了。所以这个是对于救恩论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嘛。就是说，如果你我没有坚持啊，在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之内，你说你得救了，那你真的是自欺欺人。所以我们要小心哈、啊，不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哈、啊。那在 OK 好，我们在二十一节犹大书二十一节哈。啊，他说什么？他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你现在做基督徒，你要保守自己在藏在神的爱里面，哈，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仰望，一直仰望，一直仰望，一直在那边哈，在神的爱里面 ，OK。那来宾，可以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12:15，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带不信主的到那个恩高受罪里面？
啊。
但是，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是信主了嘛，但是她就带了不信主的姊妹，另外一个就参加了聚会嘛，就生活里面。然后那个姊妹后来有一次跟我交通，她就说，最好不要带一个不信主的人第一次去参加这种宗教社会。她说看到大家，又笑啊，又很有彰显啊，她说把她吓到了，然后就说，就好像对我们就很不能够接受。
是
姊妹，她就不能接受我们，她说我们癫狂了。
嗯。
她说保罗就说，
对，
他是讲方言嘛。
嗯。
她说你们怎么可以带那种朋友？也许会有不幸的人进来吗？
是。
你们这样讲方言，你们很奇怪。
所以，保罗叫我们
不要带他们去参加。
呀，其实你的问题的答案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嗯。
有些人呢，他可以接受。有些人不可以接受，所以你要先分辨哪些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人是可以接受的。那在恩高的机会当中，有没有很容易就信主呢？
有的
，像我们那次去，他就愿意接受。那有些人他不太愿意，就是可能因为他觉得你大家都癫狂了，可能觉得信耶稣的怎么变这样，可能对他有一些 负面性的影响，所以啊、其实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因人而异啦，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是那样子，因为人有百百种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反应都不一样。所以啊、如果要保险起见呢，你可以带他去主日崇拜啊，比较不是那么呀，但是又怕他去的传统教会啊，就比较麻烦。
宗教的，
宗教的，那捆绑了，那就麻烦了。
就是我觉得应该搞搞清楚，问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怎么样，要不要你干？因为如果神在他身上有特别旨意的话，有可能神的灵领导他，亲身有这个经历的话，他无可那个推诿的，就承认这个能力不是，就我看不见，但是这个能力在我身上的医治、释放那种怜悯，他亲身经历的，他不能够不相信，如果他不信。马上可能一下就扭转，这很有可能，很可能就兴起他的能力，你完全可能。
题目是想问一问一个职场上，
好，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需要申请很多的税务机关，申请很多的那个发票，或者是一关一关的过，然后有个专管员，要专管员的讲得很明白，我来到你的公司，我必须要拿好处。如果不是的话，你所有的东西我都跟你延迟，真的是很普遍，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
很
普遍。就是给嘛，这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怕得罪神；不给嘛，又过不了关，也切切放在祷告中，然后真的是很大的挣扎，但最后还是给他。
然后你们有毛病吗？是毛病就是
破壳。
就太急嘛，要很快的处理，因为如果开不了那个，我就没有
机会。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那种 business 啊，在生意上面呢，我们必须要能够变通的。那啊。我忘记了，在箴言里面呢、有一个哈。他好像讲到就是说exactly 的词句呢我忘记了，但是他贿赂能够使人行得通的、好像是在那边讲，但是就是说要问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行贿，行贿的问题，这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超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不给人家一点好处的话，那可能你的生意没办法开张，我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可能都还比较少。比如说我到缅甸去哈，哇、那缅甸那更黑了。那你甚至在进关的时候啊，你不给他一些钱，他找你麻烦，你知道吗？那你说你要靠给他？
就是这样。
对。那我觉得你在心理上面呢，你可以祷告神。人啊，这是他们的肉龟啊！我是入乡随俗，我不给他的话，我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让我的生意在那边正常的发展，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一个肉龟的陋习嘛？就像我去缅甸的时候，我要去短宣呢、他们就公然的，就是在那边，你就是护照的话，你要加点一点钱放进去啊。我们被教导要放多少钱放进去，你不那个的话，他就
过不了关，
所以还是要给。那我们在基督徒里面，那很多的时候，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那有些时候要去买通人，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有人被关了啊，有人要去探监，甚至连探监的那个都要有人塞钱啊。那你塞不塞？塞。那我觉得圣经上面一些经节啊，忘了，稍微摄取一下，在箴言里面就贿赂可以使人道路亨通，好像是类似的话语吧。那我觉得也是祷告，主啊，你要让我有平安。我不是因为我要贿赂这一件事情使我得到什么极大的利益，那是另外一个心态上面的问题，而是说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的生意受损，我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我预期的状况，那个时候我不得不的时候，求神来给我们机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还有在，还有我们以前台湾有那个比较收保护费，就流氓集团啊，这条街出我的，每个摊贩都要收保护费，像这种事情会有的，特别是做生意的都会遇到这一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还就是祷告上帝，让上帝给你们看看有没有
信心。
箴言十七章
第八节。
箴言十七章第八节。对，但我相信神呢，在贿赂的这个方面呢，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己的基督徒的行为规范。这个贿赂是对方要的，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对方要的，你才能够通过他的权势之下。还是就是说我这个贿赂是要使我得到极大的利益，这个有一个差别在，一个是我主动的，一个是他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我主动的话那可能就不一样，就像台湾那个陈水扁总统，我主动的去贿赂他，我就有什么好处，那个是真正的什么贿赂。那如果是被动的，那就如果是被动的话，那没办法，每一个人都得要去贿赂，那没有办法，
潜规则一样的，潜规则就是被动的呀，没办法。
所以被动的话，
也许伦理学的，
就是一个伦理方面的。对，如果你坚决反对，不要这样做，那就让上帝来掌管，那神也可以，但是你自己就要去衡量，你要做个代价，付的代价。
那你的信心要很大很大。
那信心要很大。
但我觉得神能够付出来。他有的时候也有神的主权，一个是伦理学，一个是神的主权。因为就像那个撒母耳记里面，就是当神废弃扫罗，叫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那撒母耳说，如果我去这样明的去膏大卫的话，扫罗要杀我，然后我怎么办？那么如果我们很有可能我说，哎，那我就撒个谎骗骗扫罗，那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罪。但是我觉得撒母耳他的聪明就在于他自己不拿嘴，他问神，然后神就告诉他，你去献祭，为献祭，事实上其实是去，是。我觉得这是神的主权问题。如果神这样决定，这跟你没关系，你没有罪。我是
这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而且这个呢，如果你真的看起来的话，神跟着撒母耳一起撒谎，
叫人看这就是撒谎的事。你明明是做这个，你表面去，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因为神有主权嘛，神有他的主权。然后就是说撒母耳的聪明就是他自己不拿主意，他问神，神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跟他没关系，而且绝对有平安。
其实这个撒谎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我觉得圣经里面也讲到几个例子，好几个例子哈。但我记得上次在你们教会也讲了，就是说
大卫啊，然后还有
大卫有没有撒谎？
亚伯拉罕
有撒谎，
亚伯拉罕有没有撒谎？
拉合
有没有撒谎？
然后
呢？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人所做的，就是说伦理学的一个范畴，但这件事情是神自己决定，这是神的主权问题，神做的不能超越人。
这是撒谎跟神之间的这个是神的主权没有错，但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大卫他装疯卖傻，对不对？他骗那个拉吉王，然后那拉吉王有人说，哎呀，这个大概被扫罗赶出来了，那是可以为我所用，对不对？所以他就装疯卖傻，然后那是一种欺骗，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然后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讲到两个搜身婆，对不对？那两个搜身婆还把名字写上去，但是神怎么样？他神好像允许这样子的撒谎，为什么？因为他保存希伯来人的种，对不对？那摩西就被生下来了，所以摩西生下来没死，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搜身婆撒谎，哎呀，希伯来人很强壮啊，一生下来，我要去的时候他已经生了。但是就是说，你可能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可能为了保全性命要撒谎，对不对？我在那边也讲到一个例子，像二次大战的时候，有很多犹太人被人家藏起来，对不对？藏到修女那边，修女院，修女院问修女，请问你这里有没有犹太人？修女说没有，
然后说了没有以后呢，他就很后悔，就跟神忏悔，我撒谎了，我撒谎了。跟他撒谎保存了多少人的性命，很多人的性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啦，你的良心要是给你平安的话就好了啦。
对对对对，嗯。如果是我感觉，我在我这次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上面，第十章二十三节，
嗯，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就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成就。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对，
我对这句话感觉好像一直记得。
是。你没有造就人的事跟有造就人的事，
凡事都可以做呀。你认为你去做，但是不是有意？说是这个，
你
自己去选择。
对，就要选择。
对。
但是我们还是有圣经的原则啦，不是说随便这样乱算。
对对对对对。
好啦，我们该结束，我们做个祷告哈。结束，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哎。
然后我们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一些的例子，主啊，我们不把这些特例当作常例。相反的，主啊，我们也知道在常例当中也有特例。因为主啊，你是丰丰富富的，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然后盼望我们在这边的分享，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每天都有精进，每天都有进步。主啊，你加添我们能力，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让我们效法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但愿他们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真是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耶稣。